诗篇133篇，大卫的上行之诗。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将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圣经读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感谢神有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弟兄和睦同居，我们请伟华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新春蒙恩。我们按照这个华人的习俗嘛，从鸡年进入狗年，我自己的这个华文程度不高的，我就想到，哎呀，收到那个微信啊，大家的新年祝贺，哇，很多花样。我就是想我自己啊，我想一想去，从鸡年到狗年，想到什么祝贺的词、什么成语没有？都想不到啊。唯一有一句我会的，就是鸡犬不宁啊。当然，那个拿来祝贺不是很适合，对吗？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过年嘛，我们希望是家人和睦啊。华人那种家和万事兴，甚至回家在团圆的时候，希望的就是平安啊，大家能够相安。所以不只是华人这么说，在箴言啊，在圣经刚才背经句是箴言第四篇，箴言另外一处说到，我们设宴满屋啊，大家相争，不如有一块干饼，大家相安啊。你吃的再好。我们年夜饭可能大家都吃得很好，可是大家中间有一些争执啊、吵闹的事情啊，倒不如吃一块饼干就好了啊，大家平平安安那更好。那这就是不只是华人的犹太人的思想也是同样的。所以我们就来想从今天这段经文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下，那在圣经里面通过这段话告诉我们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啊，我们怎样的能够和睦呢？怎样的能够有合一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在教会里面我们来敬拜你，能够同心来寻求你的面。今天晚上主，求你帮助我们接着一同思想你的话，让诗篇来指引我们回到你面前，也让我们为着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恩典来向你感谢，更让我们能够晓得你的心意，在接下来这一年里面，我们更是保守教会的合一安宁。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这个诗篇的第一句话已经告诉我们，这首诗的那个目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要来想到底教会是怎么样可以合一跟和睦？那为什么讲到教会呢？我们来看这首诗啊，这首诗是讲一个家庭，弟兄和睦同居。不过我们先讲家庭啊，古近东的家庭啊，就是古代中东2000多年前啊，这个不是现代的东西。2000多年前，大多数人是畜牧业或者农业啦。在那一种在中东的家庭里面呢，一般上就算一家有几口兄弟姐妹住在一处，这个弟弟只要还没有成家，就是跟哥哥一起住的，哪怕哥哥已经成家有孩子了，那直到弟弟自己成家才搬出去，那个是中东人的做法。所以兄弟姐妹啊，甚至有孩子了，甚至有孙了，一家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能够和睦共处呢，这个对那个长辈呢就是最大的一个安慰。我想很多长辈也是这么的来看待。不过这里的这个和睦同居只是讲到家人之间的和睦同居吗？因为这首诗是一首上行之诗。什么是上行之诗呢？那上行之诗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所谓今天你如果你认识一些回教徒，所谓朝圣的做法，对吗？到那个中东那边去朝圣，那犹太人也是有的，每年好几次从以色列不同的地方啊，他们就启程啊往耶路撒冷去。 去那边干嘛呢？去那边敬拜啦，去那边守节啦，这样子的一个路程。而这个上行之师呢，就是大家在往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唱的一些诗歌了，所以叫上行之师的。那你就明白了，这首诗不是针对一个家庭的和睦讲的，因为上行不是一家人上的，那个时候去耶路撒冷可能是整村人一起的，整村人一起走上路，在路上一面走一面唱，来预备心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这个和睦同居啊，是针对神的百姓这整个群体来讲的，不只是一家人一户来讲，针对这个国家。那所以因此这就是今晚上要讲的第一点了。我们要和睦同居，先要了解这个和睦同居的家庭啊。你可以看那个周刊后面的那个大纲啊，来，如果你要写笔记的话。那这个和睦同居的家庭第一节是哪一个家庭呢？是这个神国度里面神的百姓啊的这个家庭。那这样的一个家庭他经历了什么呢？这个大家庭啊，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加尔文告诉我们，我们想一想啦，当大卫写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候，那大卫看见这个国家发生过什么事呢？那大卫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呢？你要知道，在以色列圣经的历史里面呢，在大卫做王之前呢，以色列经历过300多年的所谓士师时代啊。那是什么时代啊？那是太混乱的一个时候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散居了，算是部落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制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任由外邦人来摧残啊，不同外邦人来欺负他们，压迫他们。偶尔有一两个所谓的拯救者士师会起来拯救。可是300多年的岁月里面呢，许许多多的时候呢，活在痛苦当中啊。活在纷争扰乱，不止有外面的征战，甚至我们读士师记还有内战，对吗？还有很可怕，11个支派去攻打一个支派，几乎把这个便雅悯支派消灭掉了。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来到撒母耳的时代了，就是大卫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大卫看见什么呢？哎呀，撒母耳的时代也是乱了，约柜都被人家掳去了，在会幕里面的约柜。这就是大卫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所看见的。终于有一个王起来了，扫罗王众望所归了，大家说哎呀，这个是好王一个，这个人站起来比别人都高一个头的，这个人呢一定是神所喜悦的。结果呢，撒母耳记告诉我们也不是这样。这个扫罗王最后他惧怕人，过于敬畏神，发生了什么事？神弃绝他了，在战场上他战败了，他还自杀。这个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扫罗王死了又好了吗？也不是。接下来以色列落入7年的内战，一半的人跟随扫罗家的后代，另外一半的人呢跟随大卫。过了7年之后，大卫才终于把以色列国统一了，内战止息了，国家终于平安了。过去的纷争、战乱、内战，各样的这些悲哀成为回忆了，成为回忆。大家终于可以和睦相处，12个支派里面各个地方平平安安的，大家可以每年过节的时候啊，上路往圣城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多么的宝贵！那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对大卫来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因为这个合一是宝贵的，这个合一是用几百年的历史最后才得到的，这个合一是很难得的。那我们不止我们自己家庭的这种和睦，我们明白多么的可贵。那在教会神的百姓当中也是一样的。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神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呢？当我们教会能够和睦，大致上当然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我们都是人组成的嘛，所以都有软弱不完全的地方。那可是总的来说，当我们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看到 神带领这个教会进入今天的光景。在教会久一点，弟兄姐妹都明白了，过去十来年经过一些的风雨，一些的不和睦，一些的纷争，今天神为我们成就这个光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宝贵。我们呢，我们来到这边除了感恩之外，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智。因为合一好像水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你不觉得是怎么样的，没有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宝贵了。是今天我们有了神带来这个真正的合一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多么的为这个合一来感恩。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继续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和睦相处？因为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一件事情。不过当然我们也要问呢，这个和睦同居很好啦，好啦，我们感谢主了，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吗？既然是一群我们这些有软弱的人在一起啊，哎呀，这个合一不只是宝贵啊，这个合一是很脆弱的，这个合一就好像盆栽这样啊，那个盆栽你不照顾它的话呢，很容易就出问题了，要除草啊，要一直照顾啊，阳光要对啊，非常非常的脆弱的这个合一。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点，除了了解这个和睦同居的这个家庭，我们的和睦是多么的宝贵之外，我们来看第二点，和睦同居的原则。和睦同居的原则是什么呢？其实诗人在开始就暗示了，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呢，就是看啊，弟兄们和好的住在一起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住在一起你就明白那个难处了，既然是家庭嘛，而你跟哪一个同事啊，如果你不是很要好，那还可以忍耐他，反正下班之后就不用再管他了，对吧？看都不用再看多一眼。那可是家人就不一样了，相见容易同住难了。住在一起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大家庭有它的一些挑战和困难，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你看圣经就知道了，亚伯拉罕跟罗德，对吗？本来是都是侄儿嘛，可是两家人财富多了，就怎么样呢？两家人的牧者争吵了，哎呀，为这井水啊，为这草啊争吵，我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呢，只好分开。分开了之后，下一代以撒以斯玛利啊，也是一样。再下一代以扫雅各也是一样。创世纪里面呢，充满了家庭的悲剧。这是圣经的家庭啊。在圣经的家庭里面，让我们看见人的个人的利益冲突啊，喜好啊，带来家庭关系的破裂。在教会里面也可能是这样的啊。我们有时候说，哎呀，很容易受伤害，特别是家人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对这个家人有期望啊，你在外面被上司骂了，算了，骂了就算了，你对他没期望。就是我就听过有人说了，哎呀，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你对这个家人是有期望的。那不过圣经不是要我们对别人有期望啊。圣经是告诉我们看我们自己，圣经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做，可以怎么做来维持这个属灵大家庭的合一和睦呢？我们来看三个原则，落实这个彼此的相爱。住在一起因为这么难，所以圣经很多的教导让我们弟兄姐妹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要怎么样的生活？第一个原则，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包容，以弗所书那边保罗说到，我们要保守教会的合一啊，首先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那这个是什么的情况呢？有些时候别人说了一些话，如果 得罪你了。那这个宽容的意思呢，就是遮盖的意思，遮盖他，掩盖他。就好像我们在家人当中啊，我的家里面呢，常常就有这种情况了。总是看到有人这个洗澡那个烧水的那个店啊，开了之后没人关，总是我去关的。然后我就怎么样呢？为什么老是我在关呢？为什么就其他人不负责一点呢？箴言告诉我们啊，遮盖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你可以选择挑错，专挑他的不是。那为什么你老是不关店呢？或者你可以选择说，算了，我帮你关就是了，那就和睦平安了。这就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做法。有时候小摩擦我们要学习遮掩啊，就好像最近嘛，跟人分享的时候啦，原本是想称赞某一个弟兄啊，在那个他的太太面前啊，说那个弟兄厨艺很好啊。结果讲完，嘴巴话讲出来之后呢，后来听糟糕了，会不会那个姐妹听成我讲他的厨艺不好呢？因为讲他的弟兄厨艺好嘛，让他多煮一点啊。他说哎呀糟糕，然后就跟他道歉了。感谢主，在主里面哎呀很多的包含的啊，不介意，甚至根本没有听成那个样子。遮掩呢，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那种软弱你要遮盖，特别是你知道他是无意的，他是一次的，他是一时的软弱，那我们就遮盖他的过错，自己承担那就好了。不过问题来了，哎呀，是不是如果这个人一直的讲，一直得罪我，还得罪别人不止一两次，甚至影响到好几个人，那我怎么办呢？我还要继续遮盖他。那个时候你就要想了，这个时候遮盖不一定是爱他的做法，因为他不止绊倒别人，而且别人也可能会开始生他的气，不造就他的，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以进入第二个原则，在哥罗西书那边告诉我们呢，弟兄姐妹当中有嫌隙的时候啊，人与人之间有嫌隙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彼此饶恕，彼此饶恕。有嫌隙了，那是什么意思啊？问题出现了，这个人一直讲话都是冒犯不同的人呢。这个嫌隙就是说别人已经有理由抱怨他，投诉他了，这个不只是我小气的问题，这个是他真的是有点问题啊。大家开始不满意，有嫌隙的时候要彼此饶恕啊。诶，怎么饶恕啊？饶恕是我就算了，就不要再提了这件事，这个叫饶恕吗？不是啊，因为饶恕是双方面的，他要先道歉，先认错，你才可以饶恕他啊。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呢，饶恕人是有步骤的，你要先单独找他，指出他的错。当然这需要我们去了解我们的心态。什么心态呢？其实耶稣自己用一个很长的比喻啊，记得吗？那个不饶恕人的仆人呢、那个仆人他欠了主人一辈子都还不完的钱，主人恩免他了。结果呢，出到外面去，他的那个一个朋友欠他10两银子，就揪住那个朋友的颈项，说你要还我钱呢、啊。耶稣说，你要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啊。这需要我们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来饶恕他。那所以先指出他的错，单独的为了他，为了爱他的缘故。如果他不认错，他不同意，那没办法了。圣经说要找多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证人啊，来劝他。如果他还不听，第三回我们才找教会的领袖来跟他分享。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你要饶恕人的这个过程，不过要先很温柔耐心谦卑的来指出他的过错。当然耶稣自己也说了，我们在指出人的过错之前呢、心里面要先思想啊， 去除我自己眼中的梁木，对吗？你不能只看到人家的错，人家眼中有刺，可是你自己眼中的梁木还没去除，那你不能真正去 饶恕别人。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这么做呢？保罗其实告诉我们呢，我们饶恕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先体会神怎么样饶恕我们的过犯，那我们就能够去 饶恕别人了。那我们再进一步第三个原则，而且不只是说要彼此饶恕，第三个原则是彼此的顾念。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彼此顾念。那当我们在小组在团契里面的聚会啊，那我问大家了，我们都有分享代祷事项了，那你问一下你自己啦，你在那个周六的那个小组聚会听到某某弟兄的代祷事项，为他祷告了，对吗？那之后呢，我们有没有去顾念跟进啊，说哎呀弟兄啊，你上个星期提的那件事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这是一个操练的机会，我们不只是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关心，那你在周间我们操练，所以我们纪念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提的一些事项，成为他的鼓励和帮助，那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我也在澡堂呢那个上面之后看到很温馨的一个画面，就是他们不只是说为你祷告了，我真的看到一个姐妹在茶叙的时候当场跟另外一个姐妹祷告，分享到可能那位姐妹挺伤心吧，这位姐妹跟她分享完之后就立刻为她祷告求神帮助，那这是很温馨的画面，这是主里面和睦同居的一个画面。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操练吧，我们说彼此的饶恕，那积极一方面我们也彼此的顾念。哎呀，这样的一个道理，彼此包容遮盖，彼此的饶恕，以及彼此的顾念，说很难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这种东西很难去操练。那我不是告诉你一个圣经里面单单给你一个要求要你这么做，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神在为你做的事，神已经为你做了。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面他遮盖了我们的过犯，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圣经告诉我们主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的过犯，而且这不是一次过，耶稣自己亲自体现了那个饶恕的功课。他怎么跟彼得讲呢？饶恕70个7次啊！神自己就是在耶稣里面不断的饶恕我们的过犯，不断饶恕，主还亲自的顾念我们。怎么顾念呢？他在天上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顾念我们的神。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不是在跟你讲一个你必须做的事，我是在跟你讲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这是主已经在为你做，主已经为你做了。那现在我们只是操练，是啊，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我们也在主里面操练彼此的包容、彼此饶恕和彼此的顾念。这是在主里面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和睦相处的原则。那第三个方面呢，这首诗也告诉我们两个画面呢，接下来第二节跟第三节有点奇怪。哎呀，这个亚伦头上的油跟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那个关键就在于那个善的观念，因为诗人要解释弟兄和睦同居是多么的善，多么的善啊！要怎么告诉你？用个图画了，善就好像那个油啊，那个好油，其实善跟好是同样的一个观念，那个好的油从亚伦的头上滴下来。那这个亚伦的头上滴下来的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吗？这是上行的诗啊，以色列人往耶路撒冷去，要到哪里去？到圣殿。他们要到圣殿来做什么呢？到大祭司的面前把他们的牛羊献上， 宰了，看到大祭司为他们献上献祭来敬拜神，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所以很自然的，当他们在上行的时候就想到那个大祭司啊，想到这位大祭司亚伦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什么呢？这位大祭司站在那里被分别出来服侍神。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当那个膏油浇在这个大祭司的头上，利未记告诉我们，那个是把他分别出来，不只是亚伦，他的四个儿子记得吗？他们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五个人一同被分别出来做祭司来服侍神。那换句话说，对，来到第三点呢，这个和睦同居的途径，和睦同居的这个途径呢，是通过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回顾我们来教会的目的啊。教会，你说一家人呢要和睦不容易，在教会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要和睦更不容易。我上网随便搜一下，教会分裂，很多时候起因包括哪一些？你听了你都不敢相信的，崇拜厅冷气的温度，装修的时候地毯的颜色，崇拜厅后面的钟应该放哪里？茶点泡咖啡要用哪个牌子的咖啡粉？办公室的复印机谁有权使用？哇，我读了这些，我就心想糟糕了，接下来成立那个雾兰崇拜建堂了，不是要搞分裂了吗？这样的话，我相信不会啦，神的恩典。不过我们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我们听都觉得很琐碎、鸡毛蒜皮的事情啊，居然成为一些教会分裂的原因啊，起因啊。原因只有一个，当我们失去了那个来教会的目的，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放在人的事情上，放在东西上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分裂了。记得吗？我说合一是很脆弱的。可是亚伦的头上的油啊，提醒我们，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目的就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敬拜神。你把你的焦点放在敬拜神的那一环上，这是主要的，很多其他的事情是次要的。所以你看彼得也是这么说，刚才起应经文啊，说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基督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那个责任，每个基督徒的目的，做圣洁的祭司，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话呢，同心了解我们被分别，神选召我们出来，从黑暗进入光明，就是要我们来宣扬神的美德，就是要我们来敬拜神。那我们就省了很多的这些争执，不必要的这些争执。这就是和睦同居的善和美。不过主自己也帮助我们呢，不只是他在告诉我们他有一个途径，通过敬拜让我们来体会这个同居、和睦同居的善和美。他也给我们和睦同居的能力，这是第四个方面。那在这首诗里面呢，除了刚才亚伦头上的膏油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图画，就是那个黑门山上的那个甘露啊。黑门山上的甘露代表什么？神的福气。同样的是从上到下，不过呢是从天而降，那个就不同的一个角度了。因为黑门山在中东巴勒斯坦那边呢，是一个很高的山峰啊，9000多尺那么高。那在这个山峰里面，虽然中东那个地方很热嘛，不过因为这么高呢，这座山大半年的时间呢是有雪覆盖着，而这个雪融化的时候呢，那个水呢流下来就成为约旦河的那个主要的水源之一了。浇灌这个约旦河呢，也滋润约旦河两岸的地方。 那所以即使在夏天呢，当周围都很干燥啊，这个黑门山呢周围非常干燥的时候呢，在黑门山本身呢还是有这个甘露，甘露在覆盖着，这就成为诗人的一个比方啊。你知道吗？在教会外面很多时候有很多的纷争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很僵硬的。可是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你看到好像这个黑门山的甘露滋润着我们，神自己的恩典来维系着我们呢，使到我们有这个合一。所以不是因为我有沟通技巧或者你有什么处事待人的方法我们要学习，不过是神自己的这个能力在帮助着我们。什么能力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神他高了我们，赐圣灵给我们，赐圣灵给我们。因此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不是要学习沟通的方式，保罗说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已经有和睦同居的那个能力，就是神自己赐给我们的这个力量不过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们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按照神的方式来生活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挑战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过这个和睦同居不是在于我们自己，而是在于神自己从天而降，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感动引导我们。不过如果我们还在思想真理，要认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先来想圣经在这些所谓有同样的价值观观念的人心里面弟兄们当中，他都要强调和睦同居是多么重要。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在教会里面呢已经有神所赐的能力了，已经有神所赐和睦同居的途径了，通过敬拜，我们甚至有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有和睦同居的生活了。我们都知道和睦同居多么的难，在教会以外是不是更是这样呢？更难呢？有一本婚姻辅导的书婚姻辅导的书这个题目叫当两个罪人讲我愿意的时候，当两个罪人讲我愿意，你就了解婚姻的关系多么难维持了，对吗？因为基本上圣经看我们，而我们看自己也是这样，两个罪人呢要生活在一起多么的难呢？因为罪人的本性就是满足自己嘛，进入婚姻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一个要求，达不到那个要求的时候，解决的方式也很简单的，离婚呢就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开始呢，结果是失败收场了，我们看得很多。不过当两个罪人来到主的面前讲我愿意的时候，那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呢，他们是仰望那一位拯救这两个罪人的神。因此当他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婚姻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顺服基督，教会顺服基督，这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的基础了。舍己的观念不是满足我自己，而是放下我自己，按照主的心意来服侍对方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夫妻关系呢还有盼望，因为他们的和睦同居不是在于自己。那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不过扩大到一步，我们来到教会教会之间有什么和睦的方式呢？其实教会本身我们在一起也显明怎么样和睦。其实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 使我神赐下耶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因为在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其实外邦人，我们这边没有犹太人呢，应该我们都是外邦人。那以前外邦人在神的应许之外，是外人来的，不是家里的人来的，跟神的救恩是没关系的。在神的震怒之下，本来应该受审判的，这是人啊。不过耶稣成就了人与神的和睦，怎么样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他拆毁了中间隔断人与神之间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啊。当人在神的震怒之下，耶稣来，他的死挽回了神的怒气。那神不再生人的气了，神说你们可以来。当耶稣在十字架钉死的时候，那个圣殿的幔子撕裂了，裂成两半，表明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因着耶稣啊，与神和好，也因着耶稣我们可以与人和好，这就是真正的和睦。所以外面我们讲，哎呀，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需要改善啊，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跟人家和好沟通啊，哎呀，忘记了那个基础啊。和睦的前提是以神和好，不是以人和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回到神面前，当我们以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体会到神的这个舍己的爱，按照主的心意去彼此相爱。求神帮助我们在新春的这个佳节里面，让我们明白家人家庭的和睦固然宝贵和重要，不过这个在我们自己所知道的经历里面呢，我们知道是非常难维持，很脆弱的。那更何况是在人与人之间，更何况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实在需要神的恩典。不过感谢赞美主，他自己已经预备了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他教导我们这个合一的原则，他给我们合一的途径，他也给我们合一的这个能力。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在今天我们为这教会的这个合一来感恩呢，希望接下来日子里面我们还可以继续为这教会的合一来感恩，而我们自己在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在教会里面我们落实这个与人和好的这个原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通过圣经宝贵的话语，我们看到那种和弟兄和睦同居那种美好温馨的画面。主，我们却同时看到我们自己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潜伏着各种使人分裂的这些问题因素。主，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本性里面，主，我们也时常以我们个人为中心，使到我们不能够与人和好。主，求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既然蒙了你宝贵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你在这些软弱的人当中，你居然能够成就这个和睦。主，让我们除了珍惜之外，接下来日子里面帮助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主，我们按照你的话语、你的心意来与人和好。因为我们既然从你领受了何等大的恩，主，我们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回应，带领这个教会，保守我们，也让我们当中在思想真理的朋友们，主啊，他们也看见和睦同居虽然宝贵，却也是非常难得到，除非我们先与你和好，我们就能够与人和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